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每一次在用这个普通话讲道的时间，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一个忙，就是拿起你的右手，拿起你的右手，放在你左边的耳朵上面，调教调教。然后呢，拿起你的左手，放在你右边的耳朵上面，调教调教。如果大家听不明白我说什么的话，这个不是我的错，是你耳朵的错啊，请你呢调教调教就行了。今天早上我跟 AV 的弟兄在谈话的时间，第一句跟他说您早，他马上用广东话跟我说回应，那么我知道应该是我的普通话出了一点问题啊，马上他就知道了。大家都知道我的普通话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普通话，所以谢谢大家的包容，谢谢大家的体谅。那这个是我的名字啊。今天早上很好，牧师介绍我呢，不是用我的姓，是用系外牧师，挺好的啊。因为呢这个姓很多人都不懂怎么念，其中一个不懂怎么念的是我妈妈，慢慢的才了解怎么去念。也有些人呢，看我英文的名字，我英文名字是 CYN 哈，是很多时间在一个普通话的环境里面，人家都称呼我是严牧师，严牧师。我不是姓严啊，我不是那么严厉的一个人啊，我是很宽心的一个人哈。其实这个信跟大家的欢心的信息同一个字，是用另外一个舍的方法写出来啊。所以大家如果在称呼在要一个要严牧师的人，这个不是我，应该是另外一个。那我工作的机构呢叫 OMF 啊，很多人在问这个 OMF 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觉得 OMF 应该是这个了 ，Old Men's Fellowship 啊，怪不得我在哪里工作。那其实呢，我们不是 Old Men's Fellowship 哈，我们是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不过呢，叫我们称呼我们叫 Old Men's Fellowship 也出不了太多。因为呢，我们的机构是在1865年成立的，大家没有听错哈，是1865年，不是1965年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是应该是150多岁了，所以称呼我们是 Old Men's Fellowship， 其实呢也不太过分。那不过呢，我们开始的时间呢，1865年的时间，我们的名字其实不是 OMF。当时我们的名字是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啊。后来呢，因为这个政治改变的缘故，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中国已经没有宣教士了。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差派我们的同工去东亚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是泰国啊、越南啊、柬埔寨这些国家里面，就是在华侨当中去服务。那个时间呢，我们在称呼自己叫这个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也不再合适呢，所以我们这个改了我们的名字，叫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Overseas 就是中国海外的意思，所以现在呢，我们中文的名字是海外基督使团。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在大家分享一个跟宣教有关的一个的信息啊。每一次听宣教的信息，大家都觉得哎呀，很心里面很害怕的，不知道呢神今天要我们干什么宣教的事情啊。听我说，宣教的事情更加的危险，你要更加的害怕，因为呢，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就是广东人说普通话。回来再说我们的差会啊，刚刚跟大家说，我们的差会是1865年开始的。其实呢，1832年的时间，当时有在英国有一对的夫妇，他们怀孕了，年轻的夫妇怀孕啊，第一胎不知道呢，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当然呢，这个是哪个年代啊？总有一点呢，就是重男轻女的样子的。不过呢，他们心里面想，如果 这个孩子出生是男孩子的话，他们呢就要将他奉献给神，然后呢就要帮助他成为一个去中国宣教的宣教士。这个孩子出生了啊，他们给他个名字，这叫 James Hudson Taylor， 就是今天大家认识的戴德生先生啊。1832年啊，他出生了，父母真的将他奉献给神。你们在这个教会做这个婴孩奉献吗？有啊，有哈、啊。我常常觉得婴孩奉献这个名称是错的，因为奉献的其实不是婴孩，奉献只是爸爸妈妈的圣旨，爸爸妈妈用神的真理去带领这个孩子成长。所以呢他们将这个孩子奉献给神，不过开头的17年的时间，这个孩子越大越不像话，越大呢就越离开神越远，根本跟神没有关系。有一天他爸爸妈妈都出外了他妈妈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探望他的姊妹，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干，很闷啊。那么他想，那个时间没有计算机，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视，所以哪个时间呢？他就在想，哎呀，很闷了，怎么办？他走进他爸爸的房间里面，去找一些复印的单张。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复印的单张是怎么样的。他知道这个复印单张里面总有一些很漂亮、很动人的故事。然后就跟你说什么信耶稣基督吧，他完全了解。所以呢他就想，我去看这个复印单张，我刚刚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大的娱乐然后呢看完以后我不看后来的就行了。那么他随便的拿给一个单张来看，果然有一个很漂亮很动人的故事。看完以后他继续 看下去，然后一个很简单一个复印单张他就信主。那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他爸爸妈妈不在那个时间没有手机没有什么微信啊 WhatsApp 这些东西的所以呢大家家里面发生这个事情，他爸爸妈妈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妈妈回来，他马上就跟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信主了。我看过去很多都是妈妈了如果你是妈妈你等待你的孩子等了17年他都没有信主，然后突然你跟你说哎呀我信主了，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我跟你说我的反应是怎么样马上跳起来哈利路亚，我的孩子信主了。你知道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吗？这个妈妈说，老早就知道了，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有点夸张不过他妈妈说，他妈妈真的说，我老早就知道了。怎么知道呢？原来他去探望他姊妹的时间，他突然心里面有个很大的负担，他要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他将自己舍在一个房间里面，在里面祷告祷告祷告，心里没有平安他不出来。他出来的时间他已经知道神要得着他的孩子，也是在这个时间戴德生进他爸爸的房间里面去拿这个单张。半年以后，戴德生之子有这个感动，就是要去中国大陆去宣教。当然当时去中国大陆宣教很不容易因为呢 东方跟西方的这个距离很大，文化下面这个距离 也很大所以呢一点不容易的事情也没有语言什么也没有。 大德生其实不是第一个去中国宣教的宣教士，我们不算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士，我们单单看我们更进教我们 Protestant 的宣教士，他也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呢是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牧师，是在大德生去世以前50年已经去中国宣教了。不过在这50年里面，在马里逊牧师的支持下，认识耶稣基督的中国人其实不太多啊，就是几个。这个不是马里逊牧师的错，因为这个时间啊，中国的情况比较不太容易，所以呢，他用很长的时间，就是将这个英文的心经原文的心经翻译成为一个中文的心经。那所以50年以后呢，当大德生去的时间，已经有一本中文的心经。不过在这50年里面，有一件事情改变了。第二改变的事情是鸦片战争。我是香港出生的，所以这个我当然认识啊，这个历史我当然认识。因为在这个鸦片战争里面，中国打败了，所以呢，外国西方的国家就要强逼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开放以后，不但商人来到中国，宣教士也来到中国，有比较大的这个自由可以来到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发生的事情是太平天国，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国的事情哈。太平天国他们的首领是洪秀全，洪秀全他说他是基督徒，大家听得明白哈，他说他是基督徒。那所以呢，西方的人听见这个消息，就觉得哎呀，中国很厉害呀，去了一个洪秀全啊，大概呢就像这个康斯坦丁一样，这个 Constantine 一样，要将整个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的基督教的国家了。所以他们就想，哎呀，这个就是我们差派宣教士去中国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就在年轻人当中跟他们说，哎呀，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啊，现在马上就要去中国当这个宣教士。其中一个听他们说的人是戴德生啊，当时呢大概是19岁左右，他真的觉得哎呀没有时间了啊，所以呢我马上就去呢。哪个时间他在读这个医学还没有读完，他就觉得哎呀不要读完了，马上就去了。所以他就去了。哪个时间大家知道从英国去中国要坐什么？不是飞机，是船。这个船呢，就是不是今天的船，哪个时间的船是什么？帆船，对吗？有风帆的啊。那么呢，这个风吹去哪里呢？这个船就去哪里。他在海上几个月的时间，风吹起来，将他们本来的方向改变了。他们本来要去中国的，现在呢去 Papua New Guinea 圣基内亚，基内亚哪里？那今天你去 Papua New Guinea， 你去圣基内亚没有什么问题哈。哪一个时间在这个圣基内亚生活的人是次人族啊，他们呢就是次人的所以呢这个船长就想，哎呀糟糕了，还好啊，就是啊，戴德生跟他一块祷告啊，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戴德生1854年来到中国，在上海，21岁，很年轻，第一个人哈、啊。我有一次在那个教会里面讲到啊，帮我翻译的那个姊妹说他是个帅哥。人家瞧不起他，你医学还没有读完，还没有念什么行学，还没有按摩，你来干什么？ 所以外国人也瞧不起他。中国人更加的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怪怪的，怎么这个头发都是金色的、眼睛是蓝色的。所以今天我们还叫外国人叫不要说、我们在加拿大如果您说的话呢，可能有一些问也是后果的、所以大家明白哈，大家在看看看他们觉得哎呀，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鬼呀、什么东西的。小孩子看见他整怕了、就用这个石头啊树枝去拧他。成人比较聪明，哎，这个是西方来的啊，金山阿婆他们说什么、很有钱的人啊，所以就用不同的方法去骗他啊，去啊拿他的好处。大德生刚刚去的时间，听见当时有这个太平天国，觉得哎呀，这个太平天国的人一定是很好的基督徒了。然后他跟这些太平天国的人有一点的接触，发现原来这是太平天国的人完全不懂耶稣基督是什么，完全不懂圣经，完全不懂救恩是什么的。大概洪寿全自己对耶稣基督有一定的认识，不过跟他的人其实不什么也不懂的。太平天国 只不过是一个旗号，他打着这个旗号就是去、反清。所以呢，大德生之子也觉得挺失望的。那个时间他开始去思想他的意思。OK,大概是我这个就有点问题哈。所以呢，在这个时间他写下这样的说话，他说那个时间我寒冷饥饿，在危险的黑夜守望无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无助，都是来自神妥善与今生 的选择，周到爱心的安排。有什么给怎样的环境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实，以及神帮助的可贵呢？事实上这正是我祷控自己学习谦卑的时间。学习谦卑的时间很快就来了。有一次他在讲道，在这个讲道的过程里面，他突然留意到当中一个中国人就是看着他摇头摆脑的，好像听得 很入神的样子。他就想哎呀，这个人、一定呢是听你 神的话语，心里面有感动了、所以呢他讲完道以后就下去跟这个中国人开始谈话。这个中国人开始的时间没有什么反应、大概是大德生当时的普通话给我的普通话还不行不太听得明白，我不知道、不过他反应过来的时间，他问戴德生第一个问题是，戴先生，为什么你穿的衣服那么的古怪，为什么这个纽扣都是在这里的，没用啊，你在这里没有东西的，你不凉嘛，还有你戴这个领带，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差吧，你要熟悉的响调还是什么样有些东西是我做出来的，大家不要介意。你知道这个中国人他的工作是什么吗？裁缝。裁缝的英文是戴德斯身上的英文名字是 James Hudson Taylor 所以这个是个 Taylor 碰见另一个 Taylor 的故事不过从这个的经历里面，戴德生认识一件事情，原来他就是中国人跟神当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因为他劝诫的缘故，一看起来就知道不是中国人了， 慢慢慢慢他学习，他就不再穿外国人穿的衣服，他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那我看下去，大家都是中国人啊，大家今天穿的跟其他的西方人穿的大概没有什么分别。这个是清朝的时间啊，大家还记得清朝的时间的人穿什么的吗？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我请你想一想香港出产的一个僵尸片，他们是穿这个清朝 的服装对吗？这个很奇怪，这个帽子啊，然后再跳，慢慢在跳的时间，你发现男的后面也有一个鞭子飞起来。弟兄啊，你们年轻的时间，当然很多现在还很年轻啊，有没有留个这个鞭子啊？没有啊。当时男的还要留这个辫子，有辫子是一个事情，因为这个辫子漂亮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因为呢啊，他是外国人啊，总有跟一些官员啊，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去交往，那么要看起来漂亮哈，看怎么可以让他看起来漂亮呢？放一些猪油在上面，这看起来就很亮的啊。弟兄们啊，夏天30多40度的时间，带着这个拇指啊，长长的辫子，有猪油在上面啊，一点不好受啊。所以外国人更加瞧不起他，但当时的外国人觉得我们是从西方来的，有头有面有教养的人，为什么你穿的像就是蛮放人一样，是我们中国人的野蛮人一样。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炫耀都好，我们穿的，我们说的，我们吃的，都要跟当地的人啊，要同化，要一样，不然的话呢，我们不能好好的去传这个福音。那所以当时戴德胜面对的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困难。1857年，当时他的身体其实不太好，礼拜天的早上说这个东西啊，大家不要介意啊。在哪个年代，一般中国的房子里面没有今天我们有的洗手间，他们用的是什么呢？他们用的是我们今天叫液相塔的东西啊。这个液相塔啊，用完以后啊，就呢将它堆起来，放在你住的地方的旁边。夏天很热的时间，这个味道很受不了啊。味道是个问题，其实是个很不卫生的一个环境。那所以呢，戴德胜当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还有就是当时蔡牌去的这个宣召会啊，这个的的 missions， 他们根本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所以呢，到这个时间，因为中国在内建，所以呢，这个物价涨得很厉害，所以带头的钱其实也没有留下多少了。这个时间，戴德胜就要离开蔡派出去的蔡会，继续留下来。慢慢半年以后，他认识他第一任的太太，就叫这个 Jenny， 这个是他第一任的太太。结婚以后他们继续的服侍，不过病得越来越厉害，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没有方法了，就一定要离开中国，因为当时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是患了这个肺炎。那肺炎呢，在当时来说其实呢可以是致命的啊，可以呢拿走他们的生命的。所以他们呢1865年就要回到英国。 回到英国以后，大德生完成他的医学的课程。不过他人在英国，心还在中国。有一天，他在英国一个叫 Brighton Beach 的地方里面去散步。在这个散步的过程里面，他在想，中国内地没有宣教士，因为当时很多的宣教士都是在沿海的地方，在上海的这些地方，那当时已经有些西方人聚居的地方，今天大家去上海还可以看见啊。在这个西方人留下来的地方还好啊，早上起来还可以吃这个燕肉啊、香胆啊什么东西的啊，礼拜一起床啊，很累了，还可以有这个 coffee， 还可以有这个 Tim Horton 啊 ，second cup 当时没有，还有 coffee， 还好。啊，去内地啊，完全不同啊，你可能是当地唯一一个外国人。coffee 啊，这个燕肉香胆没有啊，有什么咸胆？白啊，这个稀饭对吗？大家有没有机会跟加拿大的西方人哈、啊、一块吃这个稀饭跟咸蛋？我有这个机会跟外国人一块吃这个东西，你看看他的面马上就改变过来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如果你给他这个皮蛋的话，他一看这个皮蛋的颜色就觉得，哎呀，这个是 chocolate 吗？最要命的是，当时的满清政府跟这些外国人说，如果你们离开沿海的这个的西方的使群的话，你去到内地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保证你的安全。所以当时没有很多的宣教士可以有这个胆量去内地。戴德生在这个沿海，在这个海边去漫步的时间，他心里面就疼痛，他在想，在中国的内地没有宣教士，没有教会，中国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有1000个中国人要进入这个没有永恒、没有基督的永恒里面，心里面很疼痛。不过他在想，中国地那么大，人那么多，他是一个人，他怎么可以将这个福音传遍给中国的内地呢？不过哪一天的早上，神给他一个负担，神给他的负担就是，戴德生，我不是希望你一个人去完成这个事情，我要求你的就是用信心去踏出第一步。你踏出第一步以后，我要祝福你，我要使用你，你踏出第一步就行了。因为这个缘故，他哪天早上就回到他自己的教会里面，在心经一个空白的地方，他写下这样的话，他说，为24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祷告。这个是1865年6月25号。为什么是24个呢？因为他在想，在内地的省份里面有11个省份没有宣教士，他不希望每一个的省份就是放一个宣教士在哪里。因为他第一次中国的时间他只是一个人，他觉得没有团队，没有帮助，很困难，所以他希望每一个省份都有2个的宣教士。所以11×2就是，不是24，是22。另外2个呢，他希望可以差派去蒙古哪里，所以是24个的宣教士。2天以后，就是27号，他在一个银行里面看见一个账户， 这个称呼的名称就是中国内地会。一年以后，神的祝福，他有聚焦的人，聚焦的资源，就去再次去中国。他们乘的这个船呢，就是你现在看见的，叫 Lemmer。当然呢，当时去中国就不是很快的事情，在海上又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个团队没有事情干，他们呢就因为很小很小的事情就吵起来了，天天在吵，永无宁日的在吵。所以呢，大德生很忙的去照顾这个团队，跟他们就是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个团队其实已经很危险了，他们可能还没有去到中国，已经这散落了，已经是破碎了。救了这个团队的是大德生的大女儿，她的名字叫 Gracie。在海上的时间，他突然发烧发得很厉害，诊断过来原来是脑膜炎。大家知道 meningitis 脑膜炎是很严重的一个病，今天也很危险的，当天更加。还有他们在海上没有医院，没有这个其他的东西帮助他们，最后Gracie 因为这个脑膜炎的缘故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的团队看见戴德生因为要照顾他们，跟他们去处理这个冲突，没有时间跟这个垂死的女儿有什么的交往，最厌的心都融化过来。他们终于来到上海，来到中国，同心的去开始神的工作。去了中国，其实当时的人对他们的反应也不太好，英文的传媒也说，哎呀，这些人来干什么，古古怪怪的。还有当时在团队里面有医生的女生是单身的，没有结婚，在当时的观念里面，他们就觉得你结婚以后才来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一点不好。还好他们慢慢慢慢就留下来。在1865到1875年，他们开始第一个阶段的宣教。这个时间他们在一个地方叫扬州落定下来。在扬州呢，他们就有一个宣教站，也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园。今天我说扬州，大家想起什么？你常常去，中国人的店铺去吃饭的时间，你在想起扬州炒饭，扬州人不吃的，他们不懂是什么的。就像这个新州炒米一样，新加坡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如果你认识扬州，你认识历史的话，你马上想起的是扬州教案。当时中国跟西方的国家的关系很紧张，也怪不得，因为当时很多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是拿中国人的便宜的，所以呢，当时很多在扬州的人就觉得你们外国人来到我们当中干什么，他们分不出来，所有外国人都是坏人，这宣教士跟他们建学校啊、办医院啊，都是坏人。所以呢，他们就将所有在扬州 的外国人都赶跑，如果你不走的话，他们就派人来，将你整个家庭杀掉啊什么的。消息来到戴德生的耳朵里面，他马上就跟他这个最好的中国的朋友 去见这个官府、啊、要见这个官、啊、请这个官员就是呢差派人去保护他的家园。他们跑到这个官的面前、啊、这个官跟他们说你来为什么，他们解释，然后这个官再问他们，你们是基督徒对吗？对，我们是基督徒。你们基督徒是礼拜天的早上崇拜的对吗？对，我们礼拜天早上崇拜的。听说你们崇拜的时间呢又守这个什么主餐对吗？这个圣餐。对，我们礼拜天你们崇拜的时间守这个主餐。听说你们守这个主餐的时间吃人的肉喝人的血。我们最近有这个孩子不见了，是不是你们干的？如此这般几个钟以后解析过来，终于这个官就差派一些人跟他回家去。太晚了，这个时间暴徒已经来到，将他的家焚烧起来。他的太太为了逃生的缘故从下面跳下来。从那一天开始，他的身体没有好过来，越来越坏。他终于又怀孕，剩下一个孩子叫 Nigel。 不过他自己的身体不好，当地的条件也不好，所以这个孩子活下几天就离开这个世界。慢慢的太太自己也因为伤心的缘故也离开这个世界。大德生进入一个忧郁的情况里面，还好这个时间他碰到另外一个单身的宣教士，再去结婚，透过大家互相的鼓励，他们重新的将这个的宣教的事工再办起来。1845到1888年，第二个十年哈。啊，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去看一些数字。还记得他第一次去的时间，他呼吁24个的宣教士去，对吗？24不够，再呼吁，多18个宣教士嘛，18个宣教士出来还不够。那么不够，再呼吁40个宣教士。啊，这神有给他们40个宣教士。还不够，那么100个吧。所以你看一个就是当时的海报、啊、如果年轻的你在 OK 你们读书你不要笑，当时的海报就是这样子的 poster， 没有什么好的好看的好看的。他们就是100个宣教士，还不够，再下一次呼吁宣教士，你知道他们有呼吁多少吗？猜一猜，24、18、70、100、200、300已经很厉害了对吗？大家要了解当时差派宣教士跟今天差派宣教士不同，当时差派宣教士、啊跟今天呢很大的分别。今天差派宣教士啊就觉得很开心的一个事情，那所以礼拜天的早上呢就让他请他来啊，牧师传道跟他们呢就是按手祷告，然后晚上啊去一山好的啊去信主他去，然后呢几年他就回来了啊，他没有回来我们差派我们的领袖去探望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啊。当天差派宣教士他们想全的时间要将自己的棍的棺木也放在船上，因为很多的宣教士活生生的去就不能活生生的回来，在宣教工厂里面病啊，给人家杀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所以呼吁1000个宣教士，就是呼吁1000个宣教士自愿去送死，一点不容易，很大的信心啊。那当然信心是个很大的恩数，另外一个恩数呢其实跟加拿大 有一点关系，跟北美有一点关系。在1888年，当时一个美国的领袖叫 D.L. Moody， 叫穆蒂，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名字，他邀请戴德生来到北美办一个学生的宣教年会，就像我们今天的什么 Urbana CrossCon 一样。他们呢就办这个宣教 的年会，所以呢戴德生来到了时间，跟戴德生跟穆蒂大家见面。穆蒂跟戴德生说，你以前在英国呼吁宣教士很好，不过现在我们北美发展得很好，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呢也有这个心机去宣教，为什么你不在我们北美当中去呼吁宣教士出外宣教呢？戴德生当时就在想，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后有另外一个故事，不说了。最后呢戴德生就觉得，好，我们就在北美成立这个中国内地会北美分会，我们就在这里呼吁宣教士。那所以因为不单单在英国，也在北美呼吁宣教士，所以他们可以呼吁的人就比较多一点了。我刚刚跟大家说，他们1888年来这个大概是1888年来办这个宣教年会，你知道 他跟穆迪在哪个地方见面吗？是在北美是在哪个地方，可以猜一猜吗？多伦多，距离多伦多大概是两个钟一个多钟的车程。Niagara on the Lake 所以呢他们就是在哪里，在这个时间呢中国内地会变成一个国际的运动，这不单单是一个英国的运动。所以呢如果今天下午主日学什么完了以后你没有事情干的话，可以邀请你去开车去这个 Niagara on the Lake 两个钟的时间。你在哪里呢？就找这个牌匾。哪里呢？以前有个地方叫Royal Park， 这个 Royal Park 呢现在已经没有了，变成Royal Park Hotel， 这个 hotel 这个饭店现在已经没有了，变成一个公园，就是 Royal Park 的 Park Royal Park 的公园。在公园里面呢你可以找到这个牌匾，这个牌匾就是1988年成立的，就是纪念1888年18年以前穆迪跟这个戴德生见面成立这个中国内地会北美分会。慢慢慢慢中国内地会北美分会就变成美国分会跟加拿大分会。那所以呢整个的运动是在加拿大，在多伦多很附近的一个地方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运动所以呢是大家可以骄傲的。那么你在想这个 park 很大，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牌匾呢？你今天认识我，所以是你们的荣幸我在说笑。我告诉你在哪里找，在一个公众洗手间的旁边。1895年到1905年，戴德生在中国最后的十年，施工不断的发展，在不同的省份已经有这个宣教的施工很好。不过在1900年发生一个事情，大家认识中国历史，大家认识中国历史应该给我认识多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大家中国大陆出生应该呢对中国历史 给我更认识。1900年发生什么事情？义和团之乱，就像这个扬州教案一样。不过这一次不单单是在扬州，是在全国。满清政府打败仗了，没有方法，中国人也觉得外国人在这里欺负我们，所以当中有个叫义和团的就出来，他们要让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要赶跑，无论你是商人也好，你是宣教士也好，西方人都是外人。我不管你建立什么学校 啊、给我们什么议员，都是外人，都要将他赶跑。满清政府知道，觉得很好，我不能干的事情你们干，默许他们在中国全地将这个外国人赶跑。如果外国人不跑的话，又是将他们杀掉，不是他们一个人，是整个家庭，以前不是很干脆的杀掉他，要凌辱他们，让他们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当时很多的宣教士，外国人听见这个消息马上就离开，也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觉得这个是中国教会最危险的时间，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时间离开中国的教会，离开中国的信徒。他们留下来付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最后有189个的宣教士在这个事故当中，跟2000个本地的信徒在这个事情当中信道，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其中有58个的宣教士跟21个的孩童是我们中国尼迪会的宣教士。评定这个事情的是八国联军。什么评定？禁亚这个事情的来到北京，将这个事情禁亚下去。当时的外国人是那个自我记名的领带，当然要拿一点好处，他们本来来中国就是拿好处嘛，所以马上就向这个满清政府拿一个天文数字的一个赔偿。那以后他们也将一部分的赔偿送回给有这个选色的机构，包括这个宣教的机构。当时英国的政府拿了这个赔偿以后，就问中国内地会，你们要多少的赔偿？大德生当时年纪很大了，一个年轻的团队拿到这个的 offer。 不过在大德生的影响下面，这个团队跟英国政府说，我们去中国是要跟中国人交朋友，我们在哪里是要彰显基督的温柔谦卑，我们怎样去诈骗他们，去压逼他们是不对的，我们一文钱也不要。当时西方的世界不了解这个的决定，也因为这个决定，所以后来政治不断改变的时间，很多宣教的机构都要离开。不过神还允许中国尼迪会继续在哪里，在最危险最艰难的时间继续的宣教。1905年，大德生去长沙探望他建立的教会，突然病过来，突然离开这个世界。我在这里希望跟大家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是大德生，神差派你去这个老远的地方，那个你不认识的地方，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去宣教40年。在这40年里面，你发现差派你去这个宣教这个宣教的群体根本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直到以后听什么太平天国，原来都是一个泡沫，英国人对你误解，看你穿中国人的衣服瞧不起你， 中国人对你也不好。当时有一些医生看见这个戴德森可以医一些他们不能医的病，他们就觉得你来干什么，要打破我的饭碗吗？要将他赶跑。在这个歌情里面，你的团队内讧，你没有自己最爱的一个妻子，你的孩子也有几个活不下来，杨秋教案，义和团纪论，很容易的说，哎，我一文钱也不要，你怎么跟当时的家属去交代这个事情？你最亲密的同工在这个歌情里面上吊他们的生命，40年你经历的，你得到的，就是这些。跟大家回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问，我可以差谁去呢？以赛亚听说很爽快的，我差遣你，请差遣我。哇，厉害，有工作来到他就干了。不过他忘记去问一些问题，他忘记去问神这个工作这个报酬是怎么样，这个 job description 是怎么样，你要我去干什么的工作。很爽快的，我再接你，请差遣我。神听了以后很爽快的也跟他说，你没有问我这些东西对吗？我现在告诉你，你的报酬是怎么样，你的 job description 是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啊，神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个百姓身蒙自由，耳朵发琴，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是你明白，回转过来变得意志。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吗？那现在告诉你啊，你处处不，你说什么人家就不听什么，你要他干什么他都不干什么，你听明白没有啊？这是你的报酬，这是你的 job description， 听明白了啊？听明白了。以赛亚大概在想，开放总是困难的，几年以后十多年以后总看见一些果效吧。他问神，直到几时为止呢？神说，直到诚意放凉，无人聚聚，防空空无一人，地土既起放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他的地图很多，境内信号的人又还有十分之一也要被天目，像这个绿树这绿树跟橡树一样虽被这个砍伐，树顿子却人全流，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神在跟以赛亚说，你问这个几时为止对吗？你在想大概几年 十几年几十年以后总看见一些成果对吗？我现在跟你说定了，在你有生之年 你看见的成果是很有限的，也可能不看见这个成果。我跟你说定呢，你还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你还说这个吗？如果你是戴德胜，如果你是以赛亚，你听到这里，你怎么去回应神？我跟大家说，如果我是戴德胜，我是以赛亚，我怎么样去回应神？啊，大家那、啊、年轻的都在笑了哈、啊，啊，年长的大概不太常常看这个字，你在网上常常看这个字的，叫 YOLO。YOLO 是什么意思呢？YOLO 的意思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你一生人就是活一次。所以每一次你看你在网上看见 YOLO 这个字呢，旁边都是很好吃的东西啊，这个四星五星六星次星 的酒店啊，最好的住的地方，最好的吃 的东西啊，这个 sushi 啊，这个 sushi 外面包的 不是紫菜，是浸泡，里面呢都是什么黑松露啊，这些东西啊，一口咬下去就是几百块。啊、You only live once， 你一生人就是活一次，不要浪费时间，要吃得好的，住得好的，干这个东西没有果效的，你跟人家说什么，人家不听的。到头来啊，你看不见自己的果效，你说笑吧，神。我不再接你，请你不要差遣我。我还没有那么傻啊，还好你现在告诉我哈、啊。人一世，物一世，吃个鲍鱼去十字啊，这个是很广东的说话。你去找别人吧，不要找我了。如果我是戴德胜，如果我是以赛亚，大概我的反应是这样子。还好以赛亚的反应不是这样子，戴德胜的反应不是这样子，他们坚持去服侍神，在生命的尽头还没有看见这个果效，没有问题。人家不听，人家不管，人家完全不回应，不要紧，我还是要干。为什么呢？正正因为他们知道，人意识、物意识，吃个鲍鱼是具不实际的，他们完全了解。You only live once， 一生人就是过一生一次，没有其他的机会。老实的说，这个 sushi 外面是浸泡，里面是什么黑松露什么东西，你今天吃下去，明天这个东西去哪里了，不要说出来。人心太短暂了，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追求一些今天来明天就跑的东西，我们追求的是个永恒的东西。以赛亚大德胜了解，一生人就是活一次，过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他们决定在地上无论有多小的艰难，多小的痛苦，多小的果效，他们还是要继续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 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还是我不在这里你去找别人，不要差遣我。弟兄姊妹，人生很短暂，你花在地上的时间你怎么去用它？我是第一代的移民，我当然了解我们离开我们原居的地方来到这里，很多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去开始。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慢慢落定下来，然后呢就想啊，孩子呢要进最好的学校啊，要找最好的一个工作，然后慢慢慢慢啊，我年纪大退休了啊，我要在这里呢就是好好去享受退休的生活，那么在北面买一个的 cottage， 买一个别墅，哎呀很啊，在这里呢就是享受。我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cottage， 有朋友有 cottage 在北面哈，啊，他常常去邀请我跟我太太去，第一二天还好，第三四天其实很闷的。我们一生人就是怎么个吗？如果大家还年轻，我希望大家重新再想，你要怎么去过你在地上的生活？如果大家已经比较年长，大家觉得我现在去工厂，我已经没有这个力量，我也没有方法去啊，重新学另外一个语言，学不了了，那我就坐下来吗？你知道你有很多的时间是年轻人没有的，年轻人工作又读书，你可以用你的时间为宣教士祷告吗？可以在背后用祷告用行动去支持他们吧。也许你觉得我去没有关系，不过我带来的孩子，在这里出生的孩子，我要他们成为什么工程师啊、医师啊、什么事什么事的，突然神呼叫他们，要他们去当宣教士，大概是他们听错了吧，大概不是神差遣他们吧，他们来是有个好的生活，有个好的将来，当这个宣教士，有没有人工的？有没有工资的？哎呀，这个工资叫这个教会里面筹款过来的，什么筹款啊，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就是啊，要像圣殿拿下来啊，要他们那，请你给我一点钱吧，我不要我的孩子怎么样？一定是我的孩子听错，其他孩子却没有问题，我的孩子却不行。大家要了解，你的孩子一生也是活一次，你要成为你的孩子跟神当中最大的一个将外吗？老实的说，你不去，你的孩子你不准他去，神一点的亏损也没有，神可以呼吁其他的人去做他要完成的事情，亏损的是你自己跟你的孩子，神要透过你，透过你的孩子完成一些有永恒果效的东西，他要在你跟你孩子的生命里面去彰显他的恩典，他的作为，他的大能。如果你说不去的话，如果你不准你的孩子去的话，亏损的不是神，是你自己跟你的孩子。也是对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在大德生一生里面，在以赛亚书的记述里面，我们很清楚地听见你的呼叫，今天你要我们怎么回应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